拜登签署2022国防授权法，台湾四项条文获保留。白宫前新闻顾问平川普惠人揭画皮显合骨。美两党对网络安全关注剧增，美日将合力采取对策。NBA 球星坎特入籍后收到小布殊总统贺信。美国二手车上涨速度超比特币，民众搭机到外州买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签署了740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同台湾相关的四项条文获得保留。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感谢拜登再次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坚如磐石的支持。12月27号，拜登签署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比拜登政府要求的拨款多出了250亿美元。本月早些时候，在美国参众两院获得了通过。根据国防授权法案的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必须每年向国防委员会通报关于加强国民警卫队、美国军队与台湾之间合作的可行性建议。在当前中共投入巨资扩张军备竞赛以及表现出武力攻打台湾意图的国际环境下，美国这种投入额外资金发展尖端武器，并且加强与台湾合作、增强台湾防务的举动引人瞩目。今日12月28号，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对美国政府表示感谢。他表示，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经过多次的协商，最终保留有四个和台湾相关的条文，包括重申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对台安全承诺，强调要支持美国国民警卫队与台湾相关部门进行合作，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还有国会亦在这个法案中建议行政部门邀请台湾参与2022年环太平洋军演。欧国安表示，拜登上任以来，美方是以很具体的行动持续力挺台湾，台湾会在既有的坚实友好的基础之上，持续和美国深化安全等各领域的合作，来共同维护台湾海峡还有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台湾总统发言人张敦涵表示，对于美国政府履行对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的安全承诺，总统府表示诚挚感谢，亦感谢拜登再次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台湾支持。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以台湾的角度来看，国防授权法案亦再次强化台美之间的相关安全议题的合作。他指，虽然有美国的协助，但台湾本身的安全稳定和发展亦是要靠自己的军队。川普总统的前白宫经济顾问哈瑟特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知道很多人都觉得川普非常神秘，他说实质上川普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而日本产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昨日在脸书上亦发表了他对川普的看法。哈瑟特在2017年在川普政府初期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作为每日与川普总统见面的助手，他说很多人都知道川普是一个要求很高的老板，但他本质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华盛顿观察家网在12月27号报道，川普和前第一夫人梅兰尼亚在今年圣诞节期间被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名叫拉克雷的7岁小女孩送了两箱礼物。密苏里州12月初遭到了风暴的袭击，而拉克雷在那场风暴中受伤。圣诞礼物盒入面包括川普签名的帽和书签，一条镶有川普总统印章的毛毡，几支笔，一些饰物和川普及梅兰尼亚写给孩子的信。信中写道，在这段困难的时间中， 你所展现的决心和力量令我们深受鼓舞。在你康复的过程中，我们一直记挂住你。我相信以你坚定不移的和不可动摇的意志，并在家人和众多朋友的支持下，你的潜力是无量的。报道表示，在风暴中，克拉雷失去了9岁的姐姐，她的母亲受重伤，父亲和3岁的妹妹受轻伤，他们的家被夷为平地。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当时被卷入风中，我向神求救，然后我被甩入一堆稀泥中，而川普夫妇所做的并没有告知外界，而是克拉雷的妈妈将这段视频贴在了脸书上，人们才知道的。12月27号，日本产经新闻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在脸书发文，讲了他对川普的看法。他提到，川普是一个颇有争议性的政治人物，但他对世界留下的影响是巨大的。他认为川普最大的功劳就是揭穿了中共的画皮，让全世界认清了中共是一个贪婪的独裁政府，否定了自尼克森以来西方对中共民主化的种种幻想，这一点居功至伟。他说第二点是川普找到了对付中共政权的办法，从贸易制裁到关闭总领事馆，以及在全世界围堵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中国企业等等，敢于采取具体行动，而且确实击中要害。他说，今日全世界很多国家开始抵制北京奥运会，其实是大家在继承川普的路线。在2021年的一整年中，网络攻击对美国不同大小的组织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目前美国国会两党都支持要加强国家网络安全，而日本亦开始关注网络安全问题。日本警方近日对一名中国大陆留学生发布全球逮捕令。美日两国政府将在防御对策方面展开正式合作。美国企业与政府机构遭勒索软件攻击事件2021年在快速增加。5月份甚至发生美国最大规模输油管道被迫停止运作的情况。而日本在医院等机构亦发生类似案件。读卖新闻12月28号报道，日本警方对36岁的中国留学生王建斌发出逮捕令，他涉嫌在中共军官指令下企图诈欺购买日本高科技安全软件，帮助中共军方61419部队收集日企情报及进行网络攻击。由于他本人因为事件败露早已离开日本，日本警视厅将向国际刑警组织发布全球通缉令。据自由亚洲报道说，日本南蒙古社会活动人士弗必斯表示，中共对日本的扩张和渗透中军事技术为重点。弗必斯认为，日本这次对中共间谍行为发出明确的通缉，显示日本不再姑息这种行为。据国会山报今日的报道，众议军事委员会主席吉姆·兰格文说，每个人都对网络安全威胁有了认识，从勒索软件攻击到已经发生的其他不同类型的网络入侵，有更多的国会成员比以前更关注这个问题了。目前拜登政府已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优先事项，包括确认了前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英格里斯担任国家网络主任，和詹伊斯特利领导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并且与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国家安全副顾问安妮纽伯格一起加强应对网络相关危机的能力。由于意识到来自中共及俄罗斯的攻击，美日两国预计2022年1月7号在举行的外交与国防部2+2会谈上将会就网络领域的合作上达成协议。美国 NBA 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中锋坎特加入美国籍后，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是前总统小布殊发给他的一封贺信。坎特自由12月28号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封贺信，并说这个是一种荣誉。小布殊在贺信中写道，祝贺你成为美国公民， 我赞赏你对我们国家的建国理想和祝信。信中说，美国是一个充满自由和机会的伟大土地，我们幸运地享有公民的多样性。我鼓励你拥抱这个机会，为我们国家的骄傲遗产添砖加瓦。坎特自由在11月29号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作为纪念，这位出生在瑞士的土耳其裔运动员将自己的法定名字中加入新姓氏自由。坎特自由11月30号发推文说，我为成为一名美国人感到自豪，这个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自由的国度，勇敢的家园。他还向追随者分享了他入籍宣誓仪式的视频。坎特自由在 NBA 赛季中用他的运动鞋揭露中共，他一直在为维吾尔人、香港人和西藏人的自由和人权发声。他表示，在成为美国公民的头几个礼拜中，他充分体验到作为一个美国人的丰富性和矛盾性。他将姓氏改为自由，并继续为被压迫者发声，并利用一切机会向当权者讲出实情。坎特自由特别提到，现在中共正在抹杀新疆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西藏人的基本人权、压制香港人的公民权利。中共政权将其批评者和异议者投入监狱，并强迫那些试图揭露大流行病的人失踪。他说，我们必须站出来反对中共在国内的大规模暴行。近来全球供应链紧缩，晶片生产供不应求，对美国汽车制造业影响好大，二手车价格的上涨速度远快于比特币或者其他资产。好多消费者买车不止没有杀价，有些还会远赴千里到外州拿车，更糟的是还可能会买到受损严重的二手车。12月27号，据 CNBC 报道，丙安科研究中心的总裁丙安科表示，二手车价格的上涨速度远快于比特币或者其他资产。丙安科指出，二手车的价格在过去四个月内上涨了 20% 以上，已经超过标普500指数的标准，甚至是超过了比特币。而截至12月15号的报告，二手车的价值仍快速上升中，目前还未达到最高峰。研究指出，晶片短缺导致新车定价过高，导致二手车销量提升。而他原本认为二手车具有泡沫迹象，照理来讲是贬值的，不过今年却上涨 49%。 美国最大汽车估值机构 Cary Bluebook 指出，汽车价值达到历史新高，11月新车平均售价为$46,320，二手车平均价为$27,569，比去年同期高出 27%。 预测明年的价格将首次突破$30,000，这个亦显示了人们急于购买二手车，所以现在购入旧车只会越来越贵。密西根州的海斯帕，他在8月看中一辆福特油电混合车，但碍于晶片短缺，各地都没有现货，海斯帕迟迟无法等到爱车到手。后来好不容易，海斯帕在距离他537里地方找到一家有现货的车商，他立即搭飞机出发，将车从远方开回来。拜登在12月28号宣布，将学生暂停偿还贷款的期限从2月1号延长到5月1号。大流行病爆发后，美国政府允许学生在2022年1月底之前暂停偿还贷款。拜登表示，因为大流行病的危机还未有结束，将再次延长暂停支付学生贷款的期限。拜登在声明中说，鉴于这些考虑，我将暂停偿还联邦学生贷款的时间再延长90日，到2022年5月1号。因为我们正在应对大流行病和进一步加强我们的经济复苏。美国现政府和前任政府都采取了行动来延长暂停学生偿还贷款的时间。拜登之前将重启还款日期从2021年9月30号延长到2022年1月30号。 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